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时指出，我们的价值不是取决于成就，而是天主眼中的美。教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呼吁，为结束中东冲突展开对话。教宗接见伯利茨总理布里塞尼奥。教宗叮嘱西班牙塞维利亚修生，怀着基督的慈爱心肠，张开双臂，面带笑容，成为子民的牧者。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宗座乌尔巴诺大学举行的研讨会间隙表示，避免中东地区一切可能引发升级的行为。教宗方济各4月21号复活期第四主日善牧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主持诵念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念经前，他省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在这段福音中，耶稣重复了三次牧人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教宗解释说，耶稣不仅是分享羊群生活的能干牧人，也是一位善牧，他为了我们而献出生命，他复活了，并将他的圣神赐予我们。作为一名牧人，特别是在耶稣的时代，那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生的事，不是一个临时的工作，而是一整天，甚至是整夜与羊群在一起，与他们一起生活。因此耶稣解释说，佣工对羊漠不关心，而牧人认识他的羊，耶稣认识他的羊，正是如此，他认识我们，认识我们每个人，叫我们的名字，在我们迷路时，他寻找我们，直到找到我们。教宗接着说，请想想，我对耶稣来说非常重要，他惦记着我们，我是不可代替的，我值得他付出无限珍贵的生命为代价，这不是一种说法而已，他确实为了我而献出生命，为了我死而复活，因为他爱我，他在我身上看到我常常看不到的美。教宗表示，许多人认为自己不配，甚至是犯了错。他说，有多少次我们会认为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是否能达到目标，取决于世人眼中的成就以及别人的判断。有多少次我们会因一些琐事而虚度年华。教宗呼请信众要重新发现生活的秘诀，要每天花时间祈祷，让天主慈爱的目光注视我们。最后教宗说，今天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对他来说非常有价值，并且一直如此。因此，为了重新找到自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置于耶稣面前，让我们善牧慈爱的双臂接纳我们。教宗方济各在4月21号善牧主日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再次发出呼吁，祈愿国际社会通过对话、谈判和外交途径解决中东冲突， 不要屈从于报复的逻辑。教宗说，我以关切和痛苦的心情持续关注着中东局势。我再次呼吁，不要屈从于报复和战争的逻辑，但愿采取对话与外交途径，这些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每天都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祈祷，希望两个民族的苦难能尽早结束。接着，教宗也继续提及在乌克兰的战争，呼吁世界不要忘记饱受冲突蹂躏的乌克兰大地，这大地遭受太多的苦难了。最后，教宗方济各把思绪转到了圣母神卫会在非洲传教的马窦佩蒂纳里神父，他在科特迪瓦服务了13年，在4月18号的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教宗说，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留下了慷慨服务的伟大见证。教宗方济各4月20号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伯利茨总理布里塞尼奥、总理夫人和随行人员。教宗与总理私下交谈了25分钟。闭门谈话结束时，双方依照惯例互赠礼物。教宗送给布里塞尼奥总理的礼物包括题名为《照料受造界》的铜制浮雕，他的几份训导文件，今年度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以及2020年3月27号特殊祈祷时刻的相册集。总理赠送给教宗的礼物则是该国艺术家绘制的一幅油画。觐见教宗后，布里塞尼奥总理及其代表团成员前往圣座国务院，在那里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会晤。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伯利茨与圣座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然后他们特别谈论了教会在教育领域的努力和对移民的关怀。在后续的谈话中，提到了该国社会政治现况的若干议题，强调了天主教会和基督信仰价值在伯利茨社会内的灵在，及其能为人民的公共福祉做出的贡献。心向天主，张开双臂，满怀笑容，与你们遇见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的喜乐。教宗方济各4月20号山姆主日前夕在梵蒂冈接见了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前来的修生团体，对他们做出这番勉励。教宗敦促他们成为牧者，怀着基督的心肠与慈爱，温柔照料子民。教宗鼓励这些领了上主召教的修生，在培育者的协助下成为追随上主榜样的牧者。接着教宗指出修生生活的四个幅度，即灵修生活、学业、团体生活以及使徒服务。为了成为真正的司铎，这四个幅度的整合必不可少且十分迫切。教宗阐明，一个真正的司铎知道要将自己全然奉献于天主和我们的弟兄，特别是受苦最深的人。教宗由此特别想到安达卢西亚一位圣善的牧者真弗斯皮诺拉枢机，作为司铎们的导师，他常说美德与知识是那些渴望夺职的人要优先接受的培育，因为缺乏美德的知识只会骄傲，无法建设，缺乏知识的美德虽然能建设，却给不了指导。教宗从这点出发，强调司铎候选人需要保持良好的平衡，常祈祷，勤学习，友爱弟兄，投入使命。 这一切在思铎内合而为一。教宗最后鼓励修生善度修院时光，喜乐地逃城并分享幸德。中东局势令人担忧，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松了一口气。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伊朗和以色列相互攻击之后，冲突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升级。他说，我看到每个人都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4月20号，书记在教会直属机构管理者协会在宗座乌尔巴诺大学关于教会机构使徒工作的研讨会上对记者如此表示。他在谈到中东的最新消息时说，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事态的发展还算顺利，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情况。双方都在努力避免挑衅，以免扩大冲突。就美国重申支持特拉维夫但不支持反击伊朗的立场，帕罗林书记强调，我们必须避免一切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最重要的是，如果局势失控，没有人知道如何控制局势。如果每个人都不努力缓和立场，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回答关于中东战争的问题时，帕罗林书记还谈及了最近在罗马大学学生组织的示威游行中发生的冲突。这些学生要求停止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书记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我个人很难理解这种反应方式，当然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我认为应该总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同时考虑到所有人的动机和立场。在任何情况下，暴力永不可取。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对抗，但应该是和平的对抗，合理的对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三部分。我们首先阐释自制力一词的字源，然后探讨自制力与信仰，最后探讨自制力与灵性生活。自我控制的希腊文 agokrateia 源自另外两个希腊文 en 和 kratos， en 的意思是印， kratos 的意思是力量或权力。希腊文圣经通常将自我控制称为节制，意思是自我克制或节制。自我克制的功用是帮助我们抵抗诱惑，避免顺应这个世界的事物，指导我们的决定。自控力的深层意义是助人管理自己的冲动、情绪和行为，好能发挥和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自我控制是使人类与动物区别。人除了理智之外，更拥有意志，即可以培养的忍耐和自我控制能力。自制力的具体生活小故事。国强与美长交往快3年了，开始时他们很欣赏对方，可是时日长了，美长渐渐露出他公主病的性格，生活态度没有节制， 很任性懒散，随时闹情绪，跟最初国强认识的他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国强渐渐地忍受不住，结果提出了分手。盛荣因家庭贫穷，自小父母因工作时间很长且常不在家，因物质方面缺乏常挨饿，在他幼小心灵慢慢地形成了他长大后要赚钱要有名誉地位，就是要荣华富贵，他内心常存在这种渴望。长大后投身工作，他会常常不顾应有的道德态度，为的是要满足他虚荣的需要。有些时候他甚至不惜冒犯法律和没有道德底线。红人从上了中学后，家人父母没怎样的照顾帮忙支持他，同时他的学习能力不够，加上很难集中注意力，对学习要求的情况就是能拖就拖，不能拖就放弃，一切以享乐为优先。等到他的母亲注意到时，他的生活已乱作一团。从上述故事的人物和情况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行为表现出享乐主义、争取名利、补偿性行为、任性、情绪激动等行为。这三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制力很弱。简单来说，自制力就是知道和选择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什么是玩乐，在什么时候和情况下需要控制调整情绪，知道什么时候要阻止自己做不好的事，什么是重要的事等等。没有自制力或自制力很弱的人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更甚的是自己在伤害和毁灭自己。相信我们或多或少能从这些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若要改善增强自制力，除了从本性生活入手外，信仰的教导可以让我们得到指引、支持与力量，帮助我们面对负面或不合理的渴求时，做出合乎真理的选择、决定和行动。
圣经通常将自我控制称为节制，意思是自我克制。圣经对节制的训导有很多，例如，节制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抵抗诱惑，避免顺应这个世界的事物，同时它指导我们的决定，并帮助我们培养其他的美德，例如忍耐、接受、含忍、宽容等等。在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中，驱使我们的意志服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领导。节制是天主赋予我们去克服诱惑的力量。当我们意识到什么在诱惑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挣扎带到天主面前。节制是基督徒生活美德的果子。当我们与圣神步调一致时，我们就有了节制。圣保罗宗徒提醒信众，基督徒蒙召是为得到自由，并要在生活中结出圣神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和节制。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应是有节制的、公正的、前进的，在世上生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旧约箴言指出，节制克制是一种力量，是人的一种人格素质。有涵养的人胜于勇士，克服自己的人 胜于克服的人。克制甚至能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耶稣自己以身作则，他对天父完全服从，顺服天父在他生命生活中的领导。当门徒们请他教导祈祷时，他给他们教导了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他祈求的是彰显父的名，实现父的国于世上，成行父的旨意。最后，他教导门徒们面对诱惑时，祈求父的帮助，要依赖天主的力量超越诱惑，顺服天主的旨意，就是克制自己的不合乎天主意愿的选择。耶稣在谈论善恶时，他指出，人面对诱惑时，要常警醒，要克制。他说，邪魔由人身上出来以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却没有找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间屋里去。他来到后，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整齐，就去了。另外带了7个比他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内地。那人末日的处境就比以前的更坏了。对这邪恶的时代必是这样。诱惑是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四周，或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不要以为一次就一劳永逸地把它消除了，而是要不断地与诱惑抗争。意志稍不够坚强，自制力就会变得薄弱，就会妥协顺从诱惑。自我控制和节制是冲动与做正确或有益的事情之间的战争。从信仰生活而言，正如诱惑常存在我们生活的境况中，我们必须要持续与之周旋，要透过控制情绪、冲动或行为，要依靠天主的恩宠，顺服天主的旨意，得以实现更大目标的能力，就是免陷于诱惑，脱离凶恶。在灵性生活上，基督徒必须培养自我控制，这如此重要的美德，我们需要提醒且常常实行。我们要认识天主圣言，常阅读聆听圣言，让天主的话语常存在我们的心中。要意识到缺乏节制力的危险，要祈求及依赖天主的恩宠的帮助，要把一切事情交托于天主，要准备成行天主的旨意，完成天主为自己的计划，要学习认识众多圣人的榜样行事，鼓励自己在信仰上成长，要常祈祷与主谈心。我们首先要多练习我们的意志，我们要认清自己，认识自己，然后要肯定我们心中的目标和选择优先性。特别是处于困难的情况，遇到挑战，发生问题时，必须坚强地用意志来控制思想，控制情绪和行为，怀着信德，依靠天主的恩宠，必须在我们罪恶本性的冲动和圣神推动之间做出抉择。虽然我们没法在完全没有诱惑的环境中生活，再者有时我们的自制力很弱，可是我们在圣神光照下，以坚定的意志拒绝与诱惑冲动妥协，调整情绪，把那为我们原是负面的情况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 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三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了自制力一词的字源，然后探讨了自制力与信仰，最后探讨了自制力与灵性生活。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冲突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